really.
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一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啥呢？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的一种现象。说是一种现象吧，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天赋。
对，某种程度上来说呀，在这个文化艺术领域，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玄学行业是吧，这种能力啊可能都会比较常见一些。
对，
也就是我们题目中写到的这个什么联觉的能力。
对
啊，联觉呀，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啊，再笼统一点讲，其实更多的是在这种偏印所代表的行业里，这种现象可能更突出一些。
对
啊，而且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呢，我们称之为啥，联觉者是吧，可能也会更多一些啊。如果你恰好
有
这
个能
力，而且还在这个行业里，那就属于是趋吉避凶，走对路了。
对，老天爷赏饭吃。
有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联觉啊，有的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那我们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从心理学上的定义，这个联觉指的就是一种通道的刺激能引起该通道的感觉，现在呢还是这种刺激却同时引起了另一种通道的感觉，这种现象就叫做联觉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官方的定义，好像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啊。我举几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甜蜜的恋爱啊，或者说是这个血色的浪漫啊，这碗面好吃到哭。再简单一点，就是大家往往看到红色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感觉到热量。
对，
热由视觉变成了什么呀，触觉，这种感受温度嘛。所以这些都是相对来说层次比较浅一些的，程度比较浅一些的这种联觉现象。是我们其实大多数人都能够感受到的。
对，
或者说呢是这种后天训练所习得的。也是有这种说法啊。
对，你像好多学艺术的应该都会有颜色的这个训练，对吧？
对，
不同的颜色代表什么。
其实也就是说呢，联觉呢就是某一个东西对人体的某一个感官的刺激，但是这个刺激引发了另一个感官的体验。通常你想人基本上都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还有什么触觉，对吧？这几觉大家各司其职，各自接收各自的信号。但是如果你有这种联觉的能力，那在你的身上就会出现两个、三个，或者说很多很多的这种感觉呀，他们交叉通感的这种现象。其实我们通俗一点说就是啥呀，比如说我尝到了一幅画面是吧，或者说我看到了一段乐曲，甚至说是我听出了一个味道。吃饭的那个味道啊，有一点像我们语文课上学过的那种通感的修辞手法。
对，
对吧，就是把这种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啊等等各种觉吧，他们融合了一下，
各种觉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版本啊。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以上咱们刚才提到这些例子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它算是比较浅层的这种联觉现象，程度它比较浅。有的时候这些通感，有的时候呢这种通感可能只能归属到我们日常的这种想象力或者是联想力的这种范畴上。
对
啊，如果是一个人真的是拥有这种联觉的能力，他这个能力比较强，层次比较高，程度比较深，那他往往有时候会，比如说我视觉现在看到了一个汉字啊，那他大脑里可能就会真的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汉字这一个字由视觉转化为啥呀，颜色、气味，或者说这种空间性甚至时间性这种特别切实的这种坐标类的东西都是有可能的。而这种转换不是依靠我们通常大家都具有的想象力或联想能力。
就是如果我想到双十一就想到了孤独，感受到了孤独，就是属于联想了。
但这个就是联想了，这是后天的一种文化的形成。
对
啊，但是其实 联觉能力者他不需要后天的这种训练，就
直接
有个这种转化，就跟我们很想当然的，我看到这个绿色真的是绿色吗？
嗯，
大家看到这个绿色都是绿色吗？啊，它不一定都是绿色，
嗯，
可能在联觉者人的眼里，它就是一个酸酸的气味。
哦，
嗯，还有一种其实比较常见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什么什么各种转化呀，很大一部分联觉者他的能力体现在哪儿？有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一周有七天，对吧？
嗯，
他会感觉每一天是一种不同的颜色。
嗯，
啊，其实我们在文化里边也有，比如说 Blue Monday 是吧？这个周一就比较抑郁是吧？然后可能比如说随便举例子啊，红色星期三是吧？紫色星期六等等等等，挺多的。这种是大家通常具有的一种联觉者的表现形式比较多的。还有的人他会有啥呀？尤其是对数字可能会比较敏感，比如说他在大街上，这个看到一个很多车牌号，
嗯，
哎，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可能个45768是吧？看到一车牌号，这个时候，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数字，后面背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意义啊，哦。但是联觉能力比较强的人，他可能会感受到什么呀？就是比如他可能就什么86543看到就是一个。一群小朋友在大森林里面跳绳啊，捉迷藏和小动物玩啊，这样的一个画面，有流水啊，又有树林啊，有小孩啊，等等等等的小动物什么的，可能那个数字在他眼里就是这些。
嗯
啊，有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通常见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平常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记汉字了，比如说记韦字章是吧，
嗯，
夏一就记这个汉字，很多时候联觉能力比较强的人他记的不是汉字，他也是记得这个汉字他所看到的画面，
嗯
啊，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画面可能还带一些时间和方位属性，比如说，我看到夏一这两个字，
嗯，
他可能在大脑里记忆的是啥，在西边，
嗯，
然后一个点，然后上面有个圆圈，这就是夏一这俩字，
嗯，
哦，然后这个他一想起西边那个点就想起夏一的名字，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这种不需要去转译的。或者说不需要去通过联想或者想象去往上靠的，
嗯，
这种能力啊，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厉害啊。其实说到这儿了，如果熟悉玄学术数的朋友，哎，当然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哎，大部分都是对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或者比较熟悉的啊。
对，
其实可能就会感觉隐约感觉到那么一点似曾相识啊，就是虽然这个联觉它是一个心理学或者说是脑科学的一个名词。啊，什么神经系统学啊，什么之类的啊，太专业了。
嗯，
但是和术数的关联性，这个关联在哪儿呢？好像两个跨领域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啊，就跟咱们的 slogan 似的。
嗯，
这个悬而未决，怎么就量子力学了呢？是吧？这种联觉的能力其实有点类似于啥呀？
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取向。
对，就是这种取向的感觉，
嗯，
会和它有很大的相似度。
对，
我觉得超过80%的相似度都是有的啊。比如说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在是这种视觉层面上，一个玄学术数从业者是吧，
嗯，
看到一个汉字，这个汉字是啥呢？比如说是木火土金水里面的木，五行里面的木。
嗯，
那他看到的是这个木字，视觉看到的木字，
嗯，
但是他会感觉到什么呀？酸酸的味道。
嗯，
这个叫什么味觉啊？由视觉转化成了味觉，对吧？
嗯，
或者说，再比如啊，当然大家肯定知道啊，木是主酸的啊，味觉，
嗯，
木主酸嘛。再比如，如果看到一个卦象，比如说别卦象，就看到八卦之一是吧？巽卦。
嗯，
那他可能看到的是这个字，感受到的是这个汉字吗？不一定，他感觉到的会是什么？可能会感觉到有风从身边刮过去，而且是很迅速的风，很快的风，
嗯，
柔柔小旋风是吧，一直在动的风，这种感觉，
嗯，
啊，不是很稳定。
对，
巽卦的含义就是这个啊，从视觉转换到了这也许就叫触觉了吧。
嗯，
还有很多了，比如说我再举个这个十二地支的例子，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子水的子，啊，就是子鼠丑牛那个子呀，我可能看到的是这个汉字，但是下意识里我可能感觉到的是温度，
嗯，
湿冷的这种身体上的感受
嗯，
哎，这种触觉吧，或者是叫什么感觉是吧，
嗯，
哎，这种体温的这种感觉，这叫什么呀，我也有点闹不清了啊，
体感
啊，可能就会感觉到体感会感觉到冷，
嗯，对
啊，会感觉到潮啊，甚至可能脑子里出画面是吧，
嗯，甚至需要多穿个羽绒服了，
哎，黑黑的那种画面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很像，如果把这些单一维度的联觉 感受我们综合起来就更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比如一个风水师去看阳宅风水，看到一个户型图，这个户型图它缺了一个乾卦，是吧，然后那个乾卦上或许还有点什么啊，高压电线呀，变电站呀，或者是什么类似于这个灶台呀，是吧，暖气呀，这种啊，感觉有火象的那种东西，那可能第一感觉它综合起来就不是只是这两个单纯的东西了，变成啥的一个专业名词，火烧天门。哎，虽然是火烧天门这四个汉字，但是他往往心里会感觉到的是什么，会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是一个男人在被火烤，是吧，或者说在受苦啊，在被折磨，或者这一个男人一直在咳嗽肺不好，都是有可能的。
嗯，
为啥呀，因为这几个单独的联想是什么，乾卦是这个主男性，然后缺了呢，他自然就是有缺嘛，这个房子里边对他不利。其次呢，有火，有高压电缆，是吧，在烤他，火克金，乾卦是代表金的嘛，对吧，就是金主肺啦，是吧，什么那个肺火过旺，这都是有可能在咳嗽或者很难受的一副样子啊，等等等等的，就是由这种视觉变成画面了，变成感受了，感觉肺在疼，知道吧，就那种感觉啊。这个再比如啊，那我看到一个八字，是吧，癸水生在冬天，生在子月，随便举个例子，一看这个八字，那综合起来就是金寒水冷的温度感。
对
啊，
其实我们一般的看八字，一眼上来看到的这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大概就会是一样的那种画面感就来了。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连觉能力者呀，那么你必定很有玄学术数天赋，学算命学风水都会很快，对吧，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连觉的概念也就能解释不同人不同的玄学天赋差异了。
确实。那其实这种联觉的人在我们普通人里面的话占比多吗？
哎，这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你这个难不倒我。还是查过资料的啊。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在市面上这种占比的统计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说法的。有不足1%的，有20%的，30%的，很多很多，众说纷纭。所以想必现在这个对于这个联觉的研究可能还没有一个特别的定论，对吧，现在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公认的一个数字是大概在2006年爱丁堡大学的西姆纳教授还和他同事做的一次实验得出的一个数据。不能说实验吧，就是研究吧。反正总而言之呢，他可能是抽取了可能当地的或者是每个不同地方的志愿者吧，大概可能几百到1000人左右，从他们这个人群里边去做了一个这样的研究，最后表明联觉者在这样一个人群中的占比大概是4.4%，也就是大概每100个人里面可能就4-5个拥有这种能力。
那其实也还挺高的了，就如果说是前边的有调研到20%的，那估计可能是在一些艺术院校吧。
那很有可能，
对吧，
可能是找了20多个算命的，然后挨个问他们，是吧，最后家就啊，这20个怎么都可以啊。当然之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定论的这种结论啊，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还有一种研究假说去说他这个联觉能力是随着联觉者们年龄的增长而可能会消失的。这种即使你一出生就具有这种联觉的能力，那么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的这种共感力联觉力很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衰弱，直至自己消失，这种能力消失啊。当然其他可能那 4.4% 或者是多少可能就是一直保持着，不管是通过后天的不断锻炼呀，还是说他这个能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强，怎么着都消失不了呀，那就是天赋异禀了，是吧，才能在成年后产生这种这种也可以叫通感也可以叫这个联觉的这种能力了啊。就是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听音乐产生了某种触觉的感觉啊，或者说这个吃着吃着烧烤脑子也就出画面了，视觉变成了啊，都是有可能的啊。说到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
那种
还真的和有一些玄学天赋是有点像的。也不是我瞎联想硬把这两件事往一块靠啊。那真的是有感觉，你像我们通常讲为什么小孩感觉好像能更敏感一些，能更多的感知到一些成年人感知不到的能量。和这个确实是有点像。
对
啊，
确实，
有可能是他敏感，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他有这种联觉的能力，
嗯，
所以他才能感知到，啊，
对，
啊，以前当然还有一种是，其实啊，我们通常在，现在这个社会或者再往前倒一倒啊，比如说咱们小时候那个社会，家长通常是会打压孩子的这种想象力的，
对，
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小孩，比如说我小时候如果跟我爸妈说，嗯，哎，妈妈妈妈快看。或者是爸爸爸爸快看那个这个墙上
有个人，
冰箱上有俩人是吧，那看肯定啪啪给你两巴，然后闭嘴别瞎说瞎想，整天就不好好学习净干啥呢，其实反而有可能是啥呀，不是小孩想象力太丰富了，他可能是拥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
对，
联觉的能力，在他的小时候这种能力是比较强的，
嗯
啊，如果我们用科学一点的方式去解释这件事的话，可以说就是一个人在婴儿或者小时候，就他的这个脑内啊，就大脑内部的神经元都还在发育，他们是会相互之间去寻找一个能力之间的对应匹配的，就在发育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不断变大嘛。
嗯，
什么具体的这种生物学的我都不太懂了，什么细胞分裂也好，怎么着怎么也好，我是学文科的，不懂啊，不懂啊，具体我就不说，大概是，但是是这么个模式啊，
嗯。
但是呢，如果假如在这种神经元发育生长的过程中，你没有给它促进，
嗯，
然后你把它这个限制住了，
嗯，
就把它归到一堆放在这儿了，大脑就会认为它是一个负担，
嗯，
又没有用，我还养着你干啥是吧，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咔咔咔
剔除了，
剔除了啊，当做垃圾抛走了，
嗯，
这个能力就被限制住了，你就消失了，
嗯
啊，就为啥，它肯定大脑是需要寻求一个最优解的，我既然用不上我就用进废退了嘛，
对
啊，就把这个抛走了，这个可能也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小时候你的联觉能力或者说你的一些感应能力会更强一些，到大了之后，
嗯，
没了，
对
啊，
或者是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环境呀，或者是一些后期的教育会把你本身的这个能力抑制住，或者说发挥不出来了，
对，把它圈起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嗯，
不断把它弱化了，
对，
弱到最后就彻底没了，
嗯
啊，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一个研究，之前我们讲的嘛，这个研究表明这种能力或者是联觉能力会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而衰减的原因之一，
嗯
啊，所以很多事情要从娃娃抓起是吧，咱们以后小孩可能从五岁就开始学算命，七岁就能给小学班上的同学看那个流年了是吧，
不行，让娃娃给老师看一下办公室风水
对对对，这个上大学之后直接就给学校布局了是吧，校领导都得求着，我们这食堂最近生意不太行，您给那个调调吧是吧，这多好是吧，当然了，反正我呀其实从小这种感觉是比较少的，没有特别多，其实
为什么我觉着我就是听完这些我觉着我是有的
我也是感觉你有的，因为你是那种灵性比较强的人，
嗯，对，就是我会，就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可能这方面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就是嗯，包括我之前有提到过的，就是我看到某一个人我可能会感受到他的颜色，
嗯
嗯，对，
嗯，
但现在就没有了，小时候会非常明显，
退化了，
退化了，
用的太少了
对，
嗯，
用不上啊，
但是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比如说拍片子或者是写文章或者是干啥的时候，
嗯，
写作文或者是干啥的时候，
嗯，
我会有，哎，后面我会提到为什么咱这期节目啊，
嗯，
怎么就靠上这个联觉了因为我那天正好刷到了一个 Billie Eilish 他的一个采访视频，
嗯，
他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也在利用这项能力，
哦，
啊，后面我再给大家细讲吧，咱们一点点说啊，
嗯，
不然太跳跃了，就有的观众又该说这个
没有逻辑，
哎，逻辑性不强了，就是我们都是列了提纲的啊，逻辑性还是有的，
嗯，
是吧，对，也许是我表达的不够充分，所以没让大家这个特别，哎，听感特别好啊，我尽量改啊，
嗯，
然后呢我们说了什么是联觉，
嗯，
它的定义以及一些表现，大家可能会好奇了，那这种联觉的能力它有没有种类啊，
对
啊，分不分种类啊，当然分，这个东西研究啊也没有一个定论，说实在的我也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呢有说40种的，有说80多种，有说100多种的，啪啪啪还一直在那儿列，
我的天，
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从它的定义这个第一性原理是吧，咱们去理解入手，为什么，就是什么叫联觉呀，就是我刺激了一种你的观感啊，你的这种观感呢就会产生另一种，比如说我刺激你的嗅觉 那你的这个味觉就出现了，
嗯，
对吧，就是把这两个结合一下，就可以有无穷种的，也不
能
说无穷吧，反正人体一共就这五官嘛，这种几感，
嗯，
就把它这种不同的结合在一起，有两两配对的，然后可以反过来，还有呢三个三个配对的再反过来，但是我看现在的研究很少有人有七八种或者是几种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三种这种观感结合在一起的啊，会比较多一些，尤其是比较复杂的是啥呀，它就是比较特殊的那种啊，就是时间性空间性和情绪的这种观感啊，连接在一起啊啊，这种比较特殊，为啥，因为能把时间空间和一些信息联合在一起的这种人，他可能具有很强的什么呀，记忆能力，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把各种信息，哎呀，之前我在那个公司其实做一个东西叫这个啊，就是信息管理的一个小工具啊，
嗯，
跟这个原理有点类似，就是他把知识点定位一个坐标，也就是说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联觉者他有这个能力，他记夏一这个名字他是怎么记的呀，他是把你放到一个坐标系里边，在东边哪儿一个圆圈一个亮点，
嗯，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他会在大脑里边用这种东西把各种知识信息归类归库，有点图像记忆的感觉，但是呢他还是分坐标的，所以就很厉害，
嗯，
哦，所以这种能力就会记忆力超强，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哦，这也算天赋异禀了。当然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好奇，
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这种联觉能力，
嗯，
还是说我现在纯属是自己的想象力或者是这种发散的这种是吧联想能力呢，
对，或者是教育出来的一些这种发散性，
对，当然后天会有一定的裨益啊，
对，
但是美国的神经科学家理查德希托维奇曾经定义了五条联觉能力的判断标准，当然某种程度上他们管这个叫联觉症，联觉症嘛，虽然它是症，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你在文化艺术领域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玄学行业，那真的是
优势
天赋，所以我们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怎么说垃圾啊废品啊不要的东西没用的东西，没有，只有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嗯
啊，
确实，
我就十分特别以及非常非常的羡慕拥有这种联觉能力的人，
嗯
啊，我真的是特别那个啥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怎么去定义你是否拥有联觉能力呢？五点嘛，我们刚才说了，第一点是什么呀？联觉是一种自发的而且自动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无法自己控制，它是自动出来的，它是自发性出来的啊。有联觉的人是没办法控制他是在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走在大街上了，我看见一棵大树，我就想让这棵大树产生一点什么其他的是吧，我看见我要看见大树我要尝到味道，不会，
嗯
啊，他是会什么呀，他是会只有你遇到一些特定的刺激他才会主动的产生，就是不是你找他，是他主动来找你，
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命理师，如果没有联觉系统的话或者联觉这种能力的话，我看一个八字我是主动要去找这个木字和酸的联系，但是如果一个联觉能力比较强的人，他看见这个木可能主动的这个酸字就找到他了，当然也有可能没找到他，
或者说是同时发生的，对吧，你看到这个字的同时你可能已经感受到这个酸在你嘴里的一个感受了，
对，就是你这个通感的地方去找你，不是你去找他，就是你如果要找他的话就证明你在什么，
主动
你在思考，
嗯，
你在用你的联想和发散能力去做这件事，他就不是啥了，他就不是联觉了，这个能理解吧，其实很多人怎么去分辨联觉能力和你的想象能力的时候用这一条基本上就分出个七七八八了，
对，
第二个是说联觉感知它具有空间上的延伸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位置感，什么是位置感呢，刚才举那例子，看见夏一这两个字，夏一这两个字在我心里就是西边，它就在西边那个位置啊，还比如有的人比如说看到一个数字吧，他的大脑里可能并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把这个数字感知成了空间中的某一个点，这就是空间感，空间的延伸， 能理解吗？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搞风水的，我一看见青龙这俩字儿，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空间感，左青龙右白虎在我左边，
嗯
啊，或者是在东面，啊，都是有可能的，
嗯，
就是这种自带空间感，
哦，
它就在那儿，一个坐标打过去了，
嗯，
能感觉到吧？
嗯
啊，就是这种空间上的这种替换呀，是很强的，
嗯
啊。第三点是啥呢？是联觉，它是具有一致性和通用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前后是一致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弹一个 Do Re Mi， 是吧， Do Re Mi， 你听见这仨音符了，音节了，然后你可能就是听见了之后转化成啥了，你看见了三个形象，比如说一个兔子，一个老虎，一个老人，是吧， Do Re Mi， 然后呢我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还弹这个 Do Re Mi， 你看到还是同样的东西，
嗯，
所以这就是一致性嘛，通用性的一致性，
嗯，
你下次听到再听到哆来咪，如果你变成了一个马、一个蛇、一个猴，
嗯，
那这就不是了，
嗯，
这就不是了，它是具有前后一致性的啊，
嗯
嗯。第四个是什么？联觉的感知是易于记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容易，就是一般情况下吧，我这么说吧，它不会发生在特别复杂的事情或者物体上面，或者某一个东西上面，
嗯。
就是一个简单的图像或者一种简单的味道，它不复杂，一定是简单的，
嗯
啊，否则你可能更多的用到的就是联想想象了，
嗯
啊。第五个就是说，在心理学上，联觉是具有实际的影响力的，它是能传递一定的情绪或者是感受的。比如说你这个联觉，我比如说我看到了红色，我感受到了什么恐惧，或者是静谧，
嗯，
或者是喜悦，
嗯，
或者是什么哭泣，或者是这个疯疯癫癫啊，那都说不准呀，反正就是有这种情绪感受的，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画面啊，它很可能会是这样。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从五个角度去可以帮你区分一下什么样的人是具有这种联觉的能力的，而什么样的呢，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后天的训练产生的一些这叫什么呀，
联想，
联想和想象能力，
嗯
啊，所以我们还说了，就天生具有联觉能力的人，那就是在玄学行业或者是文化艺术行业，
嗯，
还是具有这个啥的呀，老天爷赏饭嘛，是吧，他不用训练就有这种感受和能力啊，特别厉害。而且大部分对于联觉者的一个报告之中，通常都会提到受访者的联觉经历是愉快的，最多呢它变成啥，是中性的，
嗯
啊，只有很少很少的情况之下才会变成一定的这种感官超负荷，
嗯，
能理解感官超负荷那种感觉吧，
嗯，
好比说我看书的时候我看的都是文字，但它夸夸夸在给我蹦颜色，就是感官就超负荷了，
嗯，
能理解吧，
嗯，
这种感觉啊。你再进一步联想一下，这种感官超负荷的事儿，特别容易联想到什么呀，
联想到什么？
电视里或者生活中能遇见的那种，
那种
走意识流那一趴的一些朋友，
嗯，
他走完意识流那一趴会产生一些超负荷的感觉，使用那种意识流工具就会特别累。
哦、
举个例子，
确实，
比如说他要开天眼，
嗯，
他可能就感官超负荷了，
对，
说会很累。或者是那个比较敏感，我们就不细说了啊，这一趴啊，
嗯，
但是反正咱们聊到这个程度了啊，其实大家也都是能够感觉到我们第一点说的是啥，这种联想想象是吧，有点接近，然后又是说啥，
嗯，
小孩儿他这种能力会比较强，和我们平常在感受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一样的。再说到这儿，
嗯，
感觉他们是比较像的吧，这三点都是，
对，
所以想必这种联觉能力除了和我们刚才说的唯物的术数这一趴有关联，还和意识的那一趴也有一些超能力的关联是吧。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老子的那个故事，
嗯，
是吧，老子西游，官令尹喜望见由子气扶棺，而老子果成青牛而过也。就是这个尹喜啊，看见有子气东来，就感觉到有一个老头要骑着青牛而过，有圣人要来了，他怎么感觉到的？ 啊，大家都耳熟能详，你们有没有细细的杂磨一下其中的道理？他真的看到紫色了吗？还是说他是一个拥有联觉感应能力的人？是不是？
对、
啊、而且这个紫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的，他怎么感受到的、
嗯、怎么感受到的
联觉呀？
感受到的紫气
本来是一股能量，他转化成视觉了。
嗯， 嗯，
对吧？
对
啊，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其实是老子、
嗯、
啊。之前啊，对你说这个，我想起之前还有一阵，我还可以记得你给我讲过一个事儿，就是你去看那个，是一个老阿姨啊，是摸你手啊，去跟你说画面还是怎么着？
老阿姨，就是之前遇到一个老阿姨，我觉得她应该是有一定这方面的能力啊，就是她会跟你讲感受，就是她既讲画面又讲感受，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她那个画面可能不是描述的很清楚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他说你当时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开心，一件特别大的好事儿，就是这种，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定这方面的啊能力能看到。包括之前的时候我们去看另外那个阿姨的时候，他不也是就是他的动作都是啊，就是摸到你哪个位置，他就会问你那个位置是不是不舒服，
他就是把触觉变成了某种画面、变成了视觉、啊、现在想想感觉可能也是一个联觉能力者呀。
对，
而且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什么出马都和小动物说话，哎，他们说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和联觉的能力可能是有关的。
对，
他望见了一股能量转化成了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话，
对
吧？
对，包括很多的那个也会问你一些问题，他在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会是一些画面，然后呢同时又有一些这种味道的感受，就像很多的你能看到，就是我们上次看的时候那个阿姨就是他在闻东西，对吧？他、这个味道其实也是同时出现了画面。
对啊，由嗅觉变成了视觉。
对
啊，这个反正大家自行脑补吧，意识流这一趴的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只负责开脑洞，细节大家自行脑补，开发一下自己的这个联觉能力，是不是啊？但是我这里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子，名人具有这种联觉能力，他当然自己没说这个词，因为在他那个年代，联觉能力还没有就被完全科学的去检测到，或者说是就对大家对他有一个完整的认知。我给大伙儿讲一讲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这种现象。就是看看是不是有点意识流的表现。这个名人是谁？他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或者说叫发明家，特斯拉。特斯拉就是爱迪生的一生之敌那个特斯拉。
哦，我还想说哎，这不应该是那个年代呀。
某种程度上来说，马斯克命名那个电动车特斯拉呀，多多少少也有点致敬他的意思。
哦，
那我看到这段话之后，我看到这个资料之后，我还专门去找了找特斯拉的他的这个自传，自己写的那本自传读了一下，真的有那么一段，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特斯拉他是有那么一点仙缘的人，你知道吧？啊，这个特斯拉他如果学八字奇门，一定学得非常快。
对，有点玄学体质在身上。
对，因为他的自传里边就说明了有一点，你知道吧？就是，他家是有神职工作者的，他的父亲是一名神父，有仙缘呀。而且他的父亲和他以及他的哥哥都有不同程度的联觉体验。他在自传里是这么写的，有一段啊，他说从出生那一刻起，家人就希望我将来子承父业，做一名牧师，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我呢却只想做工程师，后来功成名就啊，当然没名就，死后才名就的，也是因为做工程师嘛。他接着写，父亲却坚持己见，寸步不让。他说我爷爷是拿破仑时期的一名军官，他还有个兄弟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他们从小就接受了军事教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父亲后来却成为了牧师，并且获得了相当的名望。我的父亲非常博学，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然哲学家、诗人、作家，但是父亲有一个自言自语的怪习惯，经常独自一人换着语调展开生动的谈话，并纵情的激烈辩论，如果恰巧有人在附近听到，肯定以为房间里有几个人正在起劲的辩论。有没有一点 出马的感觉呀，
神神叨叨，
是不是有一点仙缘的感觉在身上，多多少少，
嗯，
或者说他可能会体验到不同的联觉的那种感受啊，
嗯，
后面他接着写，我的迟迟觉醒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少年时期经常受到眼前一种奇特景象的折磨，他们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强光破坏我的视力，使我看不清真正的物体，并且干扰我的思想和行动。那些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根本不是自己的主观臆想，都是我以前实际看到过的。当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起一个词的时候，那个词特指的景象就会栩栩如生的浮现在我眼前。
嗯，
词变成了影像，
嗯，
对吧？有时候我根本无法判断自己看到的是否是真实存在的，这让我极为不适和惊恐不安。我请教过很多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一个圆满的解释，解释这一奇特现象。感觉特斯拉其实是不是？
嗯，
后来他还开发出一种特别厉害的能力，你知道这种能力是啥吗？
什么？
就是说他可以在大脑里边就是模拟他发明那种机器的运转，他不用画图纸，不用干啥的，
嗯，
就可以直接在大脑里让那个机器，他就在想这有一个螺丝，那有一个什么电极，这有一个电池，那有一个什么，
嗯，
然后把它组装在大脑里组装到一起，这个东西就能转。如果这个不转，他就去看在大脑里看哪出问题了，他就能找到，一改这个机器就转了。有这种能力很厉害啊，
嗯，有一点像女生脑子里搭配衣服一样，大概风格出来之后我脑子里已经有一套装备了，
对对对，
哪个鞋什么的细节要改一下，可能我就嗯换那双鞋正好，
也有这种特异功能是吧，啊，而且他还说过他哥哥的事儿，
嗯，
就是这个他说这些现象是独一无二的，但我这种想法或许过于武断，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哥哥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嗯
啊，然后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最后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景象是高度兴奋状态下大脑对视网膜产生的反射作用，他们绝对不是疾病或精神痛苦导致的幻觉，因为我在其他方面都很正常，情绪也很平静。举例来说，当我看到葬礼或者其他刺激性场景时，我就会遭遇这种痛苦，一旦夜深人静，那些景象便会纷至沓来，在我眼前活灵活现，即使我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将它们驱散。有那种感觉了，
自发性的主动性的，就是，不对，
他自己无法控制的，
对对对，无法控制的直接的
主动来找他的，
嗯
啊，他就说了，最后他还写了一段，这是我一生之中最为奇特和神秘的体验，通常当我深陷痛苦危险或者极度兴奋时，这种闪光就会不期而遇，我曾在某些情况下看到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熊熊燃烧的烈火，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的闪光强度没有减弱反而变强，在25岁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极限。
嗯，
为什么特斯拉他会感觉25岁达到极限呢？因为他在自传里还写了一个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在1883年法国停留期间，一位法国著名的制造商邀请我去狩猎，我应允了。当天晚上在回城的路上，我明显感觉到脑袋在着火，仿佛有一个小太阳在里面燃烧，整个晚上我都在冷敷自己那颗备受折磨的脑袋。最后闪光出现的频率降低，疼痛强度减弱，但却用了3个多星期的时间，这种感觉才完全平息。所以当有人第二次去邀请我狩猎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坚决的不。
嗯，呵呵，
就是不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这种
情绪联觉。
嗯
嗯，
和我们前面讲的五种联觉现象的判断标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对，
又是自发性的，
嗯，
又是这种光，它是这种固定的常态，
对
对吧？
对，
然后
视觉，
对，然后又有这种视觉，然后又有这种方向感，
嗯
啊，
嗯，
还有这种情绪上带给你的一些
感受，嗯，
非常的符合。
对，
所以虽然特斯拉他在自传中没有写到联觉这个词，但是呢，通过这以上五种判断方式，基本上看完他的自传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嗯
啊。当然了，特斯拉属于是理工科直男了，他的浪漫比较粗犷一些。至于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能力是很浪漫、很浪漫、很有艺术感的，
嗯，
也是因为啥呀？大量的艺术家或者知名的文化艺术行业从业者，拥有这种特质能力的人比例是比较高的，
嗯
啊，我觉得如果你在艺术圈 去做调查，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就不止
可能这种含联觉率达到99%，
那这有点高啊，那不是不太可能，但是想必是比4.4多一点的，
对，应该会高很多。
因为这种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的一种创造力，
对，
哦，这种如果是做艺术创作的话，真的是太厉害了，这种特质。
嗯，我就记着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画画特别有天赋的人，然后他其实就是我到后期才知道，他考试高考完了之后我才知道他是蓝绿色盲，
嗯，
但是他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他其实考试并没有优势嘛，但是他在做创作的时候，老师说他画的东西特别的好，因为说他画的东西有灵魂。我现在大概懂了，就是因为他会有情绪在里面，就是他感知可能或者是颜色这方面虽然弱了一些，但是可能他的视觉跟他的情绪是有一定连接能力的。
对，既然你说起这个画画了，
嗯，
我举一个例子比较古典一点的，如果大家对美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对包豪斯这种风格比较感兴趣的人一定都知道他，
嗯，
康定斯基。
康定斯基
这个瓦西里康定斯基了，他就是一个画家，
嗯，
但是他同样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哦，
并且他会把啥呀，音乐和他的绘画作品之间打上非常强烈的关联，
嗯，
就会给人这种通感的联觉的感受，
嗯
啊，他把这种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他把听觉的这种刺激对他的刺激，
嗯，
他直接转化成了啥呀，
画面，嗯，对，
然后你作为一个观众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欣赏者你在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他的这种
表达，
对，这种表达的形式好像就是一个啥呀，
嗯，
联觉的感觉，
嗯，
是吧。其实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有写过，
嗯，
就看着他这种描述就是联觉现象啊，他写的是啥呀，我仿佛能够听见色彩融合时发出的嘶嘶声，这是一种神秘的体验，
嗯，
就像在炼金术士的秘房里一样啊，
嗯，
所以很有可能康定斯基他就是一个声音颜色的联觉者，
嗯，
听觉转化成啥呀，视觉，
对
啊，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一个作品叫对立的声音，我会把这个也放在 show notes 里啊，或者放在后期我们整理公众号里边，
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他是怎么表达声音和画面之间的这种转换的，
嗯，
这种联觉的感受的，
嗯，
你就可以体验一下他大脑是怎么做的这种小转换啊，还挺有意思的啊。
对，我觉得可能从画画这方面大家更多的是情绪上的传达会比较多，
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其实搞艺术的人做文化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灵性天赋，
嗯，对
是吧，
对，
跟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
嗯
啊，比如就刚才我们开头提到的为啥机缘巧合因缘际会我今天咱们就要讲这期节目呢，
嗯，
就是我看了 Billie Eilish 那个采访，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他的歌，就天天车上放
天天家里也放
啊，这哪年反正哪年我有点忘，就他那个 Bad Guy 刚出来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记得三里屯的夜店全是他，
嗯，
哦，那五道口就不一样了，全是那个韩国歌他呢就在一个采访里边他就讲自己有，就直接说出来我有联觉症，
嗯，
并且我会用这种能力去创作和感受歌曲，
嗯，
其中他那个采访里我记忆比较深的有一点就是比较典型，就是 Billy 他说有一段时间他自己疯狂的在油管上去看不同人的 MV， 不管是大 V 的还是播放了只有一两百的人他都会去看，而且这个看真的只是看啊，
嗯，
他会把声音关掉，他会关掉 MV 的声音，只看画面去感受这首歌，
嗯
啊，然后他说他的大脑里通常就会通过这种视觉传递给自己声音的信号，就能判断出这首歌是不是好听，
嗯，
然后他说他看了无数首歌，最后插句题外话，他找着一首最好听的歌，他看出来一首最好听的歌，可以这么说。
嗯，
我也搜了一下确实还行，叫 Nasty， 这个搜了一下确实还不错啊，那个歌，
嗯，
他那个 MV 确实比较有那个表现力，
嗯，
我也试着尝试了复制了一下 Billie Eilish 他那种联觉的感受啊，
然后把音乐关了然后看他 MV，
对对对，只看 MV 试了一下啊，这个我那个歌什么的这些资料我都会，反正这周之内我应该都会整理在公众号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嗯，
反正都是他的原话。
嗯，
哎，我也给大家进一段这个原音呢、啊，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原话。
And also, like, I have synesthesia, so everything that I make, I already am thinking of what color it is and what texture it is and what day of the week it is and what number it is and what shape. We both have it, and so we think about everything this way. Bury a friend is just
Billy.
Dark, black, gray, brown, everything dark, like anything creepy.
所以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如果 Billy Eilish 来中国学一学风水算命，他应该也是很有天赋的？我觉得很通，都是通的啊。当然 ，Billy Eilish 估计你可以不需要学琵琶字啊。不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都用这种联觉的能力。是怎么去创作歌曲的？哎，这种转化的这种过程是啥样的？我们今天的 BGM 啊，哎，就是专门用的他在采访里说的这首歌《Bury a Friend》这首歌啊，就是通过他联觉感知创造出来的。大家可以听的过程中感受一下他的这个大脑里边是怎么来回转换的啊？什么通过他说他。在那个采访里说了好几个关键词，有什么颜色的、数字的，或者是形状、空间、时间之类的。大家可以先听一听，然后自己在纸上写一写。然后呢，我会把那个采访完整视频，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补充资料吧，简单文稿啥的，也都会贴在 show notes 里，或者是那个公众号里啊。本周之内我都会发出来，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看，比对比对，看自己的感觉和 Billie Eilish 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啊？
嗯
啊，哎，当然除了他，还有一个歌手曾经公开采访的时候说过自己有联觉的能力。
嗯，
还有一个
谁？
也是欧美的一个女歌手，叫 Lady Gaga。这个大家，我感觉我不说，大家也能感觉出来她有那种灵性了吧？
嗯，
是吧？很鲜明的那种特征啊。
对
啊。啊，你看，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又有艺术家，然后又有这个科学家，是吧？还挺多的，拥有这种联觉能力的人，往往他们都具有这种创造性，或者是有这种艺术、文学、文化、艺术这种天赋，对吧？
嗯。
但是，反正我这期节目做下来，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巧合，也不一定是巧合，它可能是有必然性的，就是关于玄学天赋。和联觉能力的关联性上，如果我们从源头上来看，就是联觉这种现象，它最早记录在1690年的一个研究记录里边。这个研究记录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者和约翰洛克一哲学家他们一起做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里边有一个被记录者，就是有史以来有记载第一个。被记录的联觉现象的这个拥有者啊，联觉能力的拥有者，他是啥呀？比较特别，他是一个盲人。盲人呢，他说的是，当他在听小号声音的时候，他其实感受到的是一种猩红色。
猩红？
对，就是
猩猩的红色。
就是那个什么猩红女巫啊，什么那个猩红啊、
哦、
但是你要注意到盲人呢，你是不是就联想到玄学里边算命的里边有一个闭眼的盲师啊，
盲
是吧？盲派的人，
对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中国说就是盲人算命厉害，就是这种感觉、
嗯、
啊。当然，除了我们之前其实讲过很多回了，一方面是一种专门的他供他使用的谋生手段，
嗯，
或者说是盲人他可能少了一些外界的干扰，但是现在看下来，我们做完这期节目了，会不会感觉到？很有可能，尤其是你想世界上记录的有史以来记录的第一个拥有这种联觉能力的人，他是个盲人、
嗯、
和算命厉害的人是盲人，是不是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啊，哎，当然我这个推论很不负责任，反正就是两个偶发现象嘛，
联系到了一起，
联系到了一起啊。但我也没有什么验证的能力，当然万一以后我们有了啊，验证能力或者说特别厉害了，我们说不定去做个验证啊、
嗯。
但是我们这种联觉能力呢，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它是一种动态的，一个是有可能随着人的年龄不断在退化，另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嗯，
就是我们这些术数上的这种取向和联觉这种能力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联觉能力在后天勤加练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弥补它的退化。
嗯
啊，就用进废退嘛啊，所以大家可能你能发现了，最近三五期节目呀，哎，我好像不自觉的在锻炼这种能力，就是节目里总在说取向的事嘛，
嗯，
就有意无意的也总在说，不管是主题还是期间一些插的一些什么话，
嗯，
其实聊的过程中，聊这个取向，我也是在加深自己的这种经验和印象，
对
对吧？
对，
再加上今年一直在看《夏衣小师姐》，加上了山的那个布局嘛，
嗯，
其实我就有一种冥冥中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是说风水上这种户型合相啊，还是对于其他术数吧，
嗯，
这种相这种连觉的能力都非常的重要。
对，
嗯，尤其其实之前你像我就所有操作过的这种风水上的活啊，
嗯，
都是阳宅那种小格局的风水，
嗯，
阳宅屋子里的，
嗯
啊，这个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格局风水，
嗯，
用到这种连觉或者是相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多的，
嗯
啊，就是比如说像调你家的山庄，
嗯，
这一个山上的山庄怎么去调？大格局外局的形式太重要了，
嗯
啊，就说比如说你东南有一个笔架峰，那你直接那夏衣小师姐可能考清华北大了是吧，可惜了当时没有我没给你挑个好地方是吧，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好苗子被你浪费了
对，当然可能还得考虑一些什么龙穴沙水巷的得配合了，
嗯，
综合来论，但是确实你要想看风水也需要这种连觉的能力。
对，
嗯，
我现在一说到我们家的山，我就想象到自己在山上喂鸡的样子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是凤凰，
嗯，
对吧，你其实也能感觉到凤凰是吧，
嗯，
咱们之前都感觉过，
对，
那种图像的那种东西啊，
嗯，
好吧，就说到这儿吧。总而言之呢，连觉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很艺术很浪漫的超能力，
对，
至少是把这种艺术性的思维它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很创新，
嗯，
很有创造性的一种能力，
嗯，
啊，很多的这个艺术家啊，或者是搞玄学的，像我们这种易学的是吧，里边的一些东西都能和它有机的去结合，
对，还能有一些更多的新的作品，或者是创造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这种创造力我不知道未来 AI 会不会有，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它可能没法具备。
嗯，但是 AI 的能力是可以把所有的就是感知的东西感官的东西综合的转化出来，
它好像缺了一点活体的灵魂，但是我觉得随着比如说在100年以后我估计可能也就有灵魂了，
嗯，
啊，那可能10年20年还差点意思，
对，缺少一些原生的感知，
对，所以如果你幸运的在现代这个社会里边拥有了这种超能力是吧，
嗯，
那么恭喜你赶快去找自己适合的方向，扬长避短，
对，
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价值，
嗯
啊，如果你像我一样呢，就是没有这种神奇的能力，现在我不确认夏衣小师姐有没有啊，只能说我没有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做自己对吧，一样会在其他的方面在合适的时机，哎，合适的缘分下找到还没有自己被挖掘的其他天赋，
嗯
啊，而且说到最后，其实很多人了解这种连觉现象是通过一本书，
嗯，
一本儿童读物叫《芒果猫》，
儿童读物，
嗯，吃的那个芒果，猫咪的那个猫，芒果猫，
嗯，
你说虽然它是一本儿童读物，但是却是一本非常好的青少年文学作品。如果你想深入的更多了解一些连觉能力或者它的一些感受感官的话，
嗯，
不妨去读读这本书，虽然它是一本儿童读物啊，
对，
大人读起来也会很有意思。微信读书上就可以看，你通勤的时候随手翻翻，20分钟看完了。
是的，我们这期不抽书了，
啊，这期不抽书，但是
可能
但是经过了我们抽几次书之后啊，就是各种出版社的老师们就来找我们。
最近大伟老师天天读书读到后半夜，
我真是看不过来了，所以可能以后慢慢再给大家抽奖啊。这个纯粹是为大家争取一点福利，因为出版行业其实我比较清楚。之前很早的时候刚工作的时候实习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去出版社实习过，
嗯，
然后比较了解，
嗯，
就是没有什么出版经费嘛，只能赠书，
对对对，
我想正好，就是，
好的书我觉得值得被推荐，
值得被推荐，一个是啥呀，一个是我本身喜欢看书，第二个呢是咱们节目呢很多的东西都是通过书上汲取的一些精华或者说吸收的一些人类的知识吧，对吧，再共享给大家，通过其他的不同的形式，
嗯，
所以整体上我觉着 就是出版行业的老师他如果有营销需求，我就是这期正好能用，
嗯，
然后这本书也写的不错，然后我就给大家要十本书，就抽奖送给大家，
对，
就完事儿了。
对，但这期没有，
但是这期确实没有，就是芒果猫的这个哪个出版社的出版的我也没看，反正我微信读书上看的，就是
自己去下。
就是如果有这种编辑老师或者营销老师看到了，可以赞助我们十本书，直接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可以的啊，好吧。那这个本期的节目呢，咱就聊到这儿吧。
嗯，
啊、
嗯，
时间也不早了，我们
下周三见。
下周三见，再见
再
见。
再见。Things that are deadly. The way I'm drinking you down, like I wanna drown, like I wanna end me. Step on the glass, staple your tongue.